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195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被法让我学会了真修实修》，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9月29日。我是1996年开始修炼大法的，得法后我看到同修被法，我想这么好的法我也应该背下来，我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开始背法。可是只背了真正往高层次上带人这一个标题共7页，我就嫌慢不背了，又改成读法了。第一次背法就这样停下来了。1999年720以后，我有过6次背法的经历。有时背十几页停下来了，有时背20页停下来了。最多的一次背了30多页又停下来了，始终没能做到把法从头到尾背下来。2021年我已经73岁了，这次我下定决心一定要把法背下来，因为在2018年和2019年我一笔一画的很认真的抄了2遍转法轮，抄法使我的心性提高的很明显。以前我做事非常急躁，抄法时在不知不觉中我急躁的心去掉了，我想我要把法背下来肯定对我的提高会更大。就这样2021年我真正的开启了背法之路。这次背法遇到的困难更大，不仅慢，用时更长，但是我没有放弃。因为前几次背法我都嫌慢放弃了，那时我年轻岁数小，背法比现在快多了，可惜我没有珍惜那美好的时光啊。眼前的困难这是我自己造成的，那就得自己去承受，没什么可说的，只有一条路，咬紧牙关背法。这次背法时，除了讲真相救人的时间不能占用外，其他的时间全部用来背法。背法时我一句一句地理解法的含义，在此基础上通读，快速读，直到没有一点差错了才开始背。这段背熟了再背下一段。就这样我用了5个月的时间背完了1遍转法轮。第一遍背完后，我高兴地打电话告诉我的亲人同修，我又接连背法，用的时间越来越少。第6遍背完后，我发现我不能一讲一讲的连贯地把法背下来，怎样才能脱口把法背下来呢？背到滚瓜烂熟，每个字都印在脑袋里，无论在哪儿我都能流利地把法背下来。怎样才能达到这种程度呢？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一讲一讲的背，没有捷径可走。于是我就开始背诵转法轮全书。背会第一讲，我用了半年时间背熟了，可以脱口而出了。再接着背第二讲，背第二讲时，每天先把第一讲背一遍，再接着往下背。背会第二讲后，也用了半年时间。背第3讲时， 先把第一二讲背一遍，再接着背第三讲。到现在我背完了三讲，第四讲正在背。这几年背法让我受益非常大，我知道怎样真修实修了，说话想问题做事情都用法来衡量了。用同修的话说，我背法后进步很大，用孩子的话说，我妈真变了，这都多亏背大法呀。我举几个背法后真修实修的事例。有一次我们十个同修做大法项目，要从早七点干到下午四点，协调人让我早七点前把门开开，还要去早市买十个人中午饭。我答应了，心想这时间可够紧的。第二天早上发完正念，我赶快出门，先到早市买好午饭，就急急忙忙赶到点上开门。进屋一看还有五分钟到七点，还好没有误点，忙得我通身是汗。紧接着同修就都来了，马上动手干起活来。协调人十点多才来，大家一直干到下午四点多。过了一段时间又做大法项目，协调人又安排我开门买午饭，我也爽快地答应了。第二天和上次一样，急急忙忙办好了同修的午饭，准时来开门，又是浑身是汗。同修准时来了，马上动手干起来。协调人十点来了，同修问他有事儿啊，他说没啥事儿。那天我们干得快点儿，不到四点就结束了。往回走的时候，我这心里就开始翻腾了。真有意思，你协调人啥事儿没有，早上为什么不来开门呢？让我一个人忙活，你才五十多岁，我都七十多岁了，你这不是抓老实人吗？怨气不满都上来了。我气呼呼地回到家，到家后我一想，哎，我这想法不对呀，明明两个人的事让我一个人干，这肯定是师父借他给我提供提高心性的机会呀，去我的执着心呢。是呀，我刚才心里不平衡，埋怨同修，这不是妒忌心吗？你看我又没有把握好心性，真的是太对不起师父了。遇事就用人心人念看问题，我真心地向师父承认了错误。我马上拿起转法轮，用心地读起妒忌心这一章节。读完后，我对照法理，找出以前所出现的妒忌心的那些事。你看人家那孩子保送研究生了，看似羡慕别人，实则是心里不平衡。你看他学法这么多年了，还老错，自己咋不在家好好练练？看似抱怨，实则是妒忌心在作怪。我一件一件的找，找出了很多这样的事。找完后我心里非常敞亮，这事儿要在以前我会生好几天的气，还得跟别人唠叨好几天。通过背法我意识到了，我的这个想法不在法上，是人心在作怪。我马上用法规正了自己，我发自内心的说了一句，背法太好了。还有一次，一天早上老伴做饭，我坐在厅里听小广播，为了让老伴儿也能听到，我把声音放得挺大。老伴儿从厨房冲出来，生气地说，你把声音调小点儿。我没动，他说，你再不调我给你摔了。我不假思索地说，你敢。他怒气冲冲地拿起小录音机摔下去。我见状怒不可遏，冲着他大吼起来，越说越来气，声泪俱下地数落他。他也不回话，去厨房做饭了。我正说得劲儿劲儿的时候，一个声音在耳边响起，又没过去。我一愣，啊，哎呀，这是师父在点化我呢，我又做错了。这时我脑中想起了法，这是师父给我安排提高心性的机会。我如梦方醒，我责怪自己， 遇事就掉到常人那儿去了。修炼人所遇到的大事小事都是为提高心性用的，哪有偶然的？怎么老也不按法的要求做呢？你到底是修不修？是真修还是糊弄事儿？你要真修，就赶快向老伴儿承认错误，否则就是假修。因为我以前很强势，在家说一不二的，大人孩子不分青红皂白，不合我意张嘴就说。用老伴儿的话，我数落他就像训学生似的，在他面前我从未认过错。这次我想我可不能再辜负师父对我的苦心安排了，我一定按法的要求做，要谢谢老伴儿，要向他赔礼道歉。想到这儿，我就到厨房跟老伴儿说，老伴儿，对不起，刚才是我不对，我真不应该对你那样说话，我的师父批评我了，不像个大法弟子，简直就是个泼妇，请你原谅我吧。老伴儿的回应出乎我的意料，他说，我也不对，饭好了，咱们吃饭吧。我愣了，他说，快去收拾碗筷。刚才还是暴风骤雨，这会儿已经风平浪静了，我们愉快地吃了这顿饭。从那次到现在，我们夫妻再也没有吵过嘴。半年多后，孩子看到爸爸冷着脸冲我说话，我却面带微笑地应答，看看他爸又瞅瞅我，大声笑着说，妈，你真变了。我笑着说，背法我真变了，你也赶紧背吧。他说，好。结语，通过这几年的背法，我体会到要想修炼上去，必须做到这几点。一，必须100%的信师信法，师父咋说就咋做，法理咋要求就咋做，不打一点折扣。我以前就是没做到，才白白的浪费了20多年的大好光阴，现在想来真是追悔莫及呀。二，大法一定要学透，用心学法，在自己的层次上学明白每一句法理的含义，知道怎样去修炼，这样才能做到遇事就用法来衡量，不合法的就做，不符合法的立即纠正，就能少走弯路，就能稳健地走在神的路上。三，把可用的时间都用在三件事上。现在留给我们的时间真的越来越少了，我们真的不能再浪费一点时间了，尽量把可用的时间都用在学法上。只有多学法，大量的学法，才能完成好助师救人的使命，才不愧为法轮大法弟子。我知道自己离师父的要求、大法的标准相差甚远，但我有决心听师父的话，严格要求自己，多学法，学好法，坚决跟师父回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请检查一下，看自己是否有乱法行为》，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0月1日。中共对6代中国人的洗脑和奴役，让中国人变成了一个绝大部分人不懂尊重他人、不懂自重、不懂卫生整洁、不讲礼貌的不文明人群。一些大陆学员，特别是上了一些年纪的学员，习惯性的把这些也带到了修炼中。大法修炼是严肃的，可是不少学员因为中共给人制造的脏乱差生活环境，养成了不文明、不尊重的习惯，所以对法也严重不敬，甚至乱法、亵渎法，而自己不以为然。这样的人处在危险中，随时都可能被旧势力下毒手。以下是我最近遇到的几个例子，希望大家都检查一下，看自己是否也有类似的乱法行为，赶快归正。第一例，切割讲法视频。几天前， 外地同修反馈，有电脑装好系统后几个月了，一直不能正常上网。我拿回家上网，连一点联网的迹象都没有，但补丁都能正常更新。这是我从没碰到过的现象，开始认为同修是教师，有点观念重，潜意识中承认封网，于是跟电脑沟通。电脑啊，正法要结束了，你能为大法弟子所用，真的很幸运，希望你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的软件、硬件、配件要互相配合好，因为真善忍是圆融的，你本身就是清除邪恶的。你要不受包括来自你的主人的任何外来信息和邪恶的干扰，完成你的使命。这样与电脑沟通之后，再启动自由门，六个服务器全开，畅通无阻。接着，我无意中打开同修的磁盘，竟然发现里面的广州讲法视频，每讲都被分割成一至三个小视频。这不仅不敬，更是乱法。无论是你自己切割的，还是接受了别人切割好的文件，都是乱法行为。这下问题找到了，这位身为教师的外地同修不能正常上网，是因为其电脑里被装入了乱法的内容。这是一个1999年迫害开始之前就已得法的老学员。师父慈悲，这台电脑也有灵性，让我无意中发现了这个致命的问题。否则，他还想当然的，以为只是技术问题，轻松请人修修就可以了。却不知道作为当事人，自己已经犯下了乱法行为，身处危险之中，要立即归正的是自己而不是电脑。第二例，乱放法相。我的父母是1999年前的大法弟子，老两口救人的心很强，整个镇就他们两个大法弟子，十几年不辞辛苦地发资料讲真相，救了很多人。但是因为养成了脏乱差的习惯，不知脏乱差是不敬，他们多年将师父法相供在一间到处是蝙蝠和老鼠屎的空房，经常连香案上都有蝙蝠屎，跟他们讲也讲不通，自我和不卫生的观念很强。此外，母亲的大法书哪看哪放，有本转法轮被妹妹的孩子倒翻一瓶墨水给毁了，后来610和国宝抄家都给抄走了，我放在那间屋子的打印纸却没抄走。不久，父亲高血压脑梗走了，母亲出现严重的糖尿病假象，旧势力隔开他的主元神，我跟他交流，旧势力让他认为我害他，不让我跟他学法。后来母亲双目失明，大小便失禁，临终前十多天，她间歇性浑身抽搐，高烧几乎不间断，很痛苦。希望同修们各自检查自己，如果有类似严重行为，请赶快归正，并诚心向师父忏悔，不然后果太可怕了。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向内找，疙瘩解开了》，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9月30日。我是一名教师，有一天我无意中发现自己脚面长了一个小疙瘩，开始也没有在意，可是脚面疙瘩一天比一天大，而且硬硬的。我开始动了人心人念，不行去医院手术吧，用刀子割下去就没事了。转念又一想，还是去和同修 A 切磋一下吧。正好一天在路边巧遇了同修 A， 我说了脚面的疙瘩情况， 同修 A 说，也许你是新学员宵夜呢，不需要手术，手术了他仍然会再长大的，放心吧，没事的。可是疙瘩一天比一天大，而且更硬了，我很郁闷，我不停地问自己，我如何才能把这个大疙瘩解开呢？一天晚上，我无意中拿出了未来儿媳妇过年给我买的礼物项链盒，打开项链盒一看，项链变成了一个大疙瘩，我如何解也解不开。自己想，项链也没动，为何变成一个大疙瘩呢？我突然醒悟了，是我和未来儿媳妇有心结造成的，脚面的大疙瘩也与此事有关系。要想把项链疙瘩解开，必须解开我与未来儿媳妇的心结，才能彻底解决。现在一切的一切都明白了。我开始静下心来向内找，我错在哪里了？我儿子的对象是东北人，他从小父母离异，自己和奶奶爷爷一起长大。这样家庭的孩子和我儿子结婚，我不同意，认为父母离异，家里要条件没条件，女孩从小教育也跟不上。可是儿子就是喜欢，我很无奈。我这是啥心呢？明摆着就是嫌弃他的心吗？以前儿子对我百般孝顺体贴，自从有了对象，不像以前那样关心我了，而是对对象百依百顺，有时还和我顶嘴，为此我很生气。我这又是啥心呢？妒忌心，怨恨心。儿子对象每次来，我都成千给钱买好吃的，可他对我冷若冰霜，回来进门一声阿姨好，走时上了车说一声阿姨再见，这样的行为让我恼火。这又是什么心呢？求回报心，利益心，心里不平衡的心，夹杂着争斗心。儿子每次打电话和我说他对象的事，我就和儿子大吵大嚷，这又是啥心呢？怕别人说的心，一说就炸。原来自己有这么多不好的心，我发出强大正念，所有这些心都不是我，让他们从宏观到微观层层解体，消灭清除。我再打开项链盒，顺利地把项链疙瘩解开了。等我下午讲真相回来，低头脱鞋，发现脚面大疙瘩神奇地消失了。我明白，是我向内找找对了，大法师父把大疙瘩给拿掉了，叩谢恩师。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今天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不懈怠恒心修到底，作者江苏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0月2日。在1999年的720前得法时，四五十岁的学员现在都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了。回忆起这近30年的修炼历程，每个人都可以写一本书。中国有句老话叫日久见人心，邪党迫害开始后，马上淘汰出一大部分害怕邪恶而不敢修的学员，能够坚持到现在的多数经过了生生死死的考验，省城上访，进京上访，被邪恶反复非法骚扰、绑架、洗脑、关押、迫害，完全信师信法，一路坚定金刚不动，实在是非常了不起。多数是在法中，在师父慈父般的慈悲的不断的鼓励棒喝中，反复磨练摔打，跌跌撞撞地走到今天。前几天听到同修议论，现在不少人不修了，外地具体情况我不太清楚，但是想想我弟，我身边的情况也不乐观。虽然攀山能坚持攀登到山顶的不会是所有人， 但仍使我有点伤感。这些年来，为了让大家能够在大道无形中形成整体，我在师父的加持下，辛苦地给予我接触到的同修创造各种条件，让其可以上网看明会，使他们能够在与世界各地大法弟子的切磋交流鼓励中修炼自己。大家也确实一直精进实修着，在做好三件事救人中，每年都踊跃写交流稿件，我也每每这个时节特别忙碌地替大家修改稿件，还得在电脑上练习输入成电子文件，接着上网发送到明慧网。那个时候忙得快乐而充实。随着邪恶的干扰破坏，我的整体学法环境没有了，资料点少之又少了，还有同修陆续在反复迫害中离世的。去年以来，邪恶风网厉害，本来怕心重的同修渐渐的就不突破邪恶封锁，不上明慧网了，别说写心得交流了。看到这些，我猛然发现自己也渐渐出现懈怠状态，学法练功三件事当完成任务一样。师父在今年六月份接连发表两篇经文，表面看似乎与大陆大法弟子无关，仔细想想，师父只是在给国外大法弟子写的吗？师父在法难中讲，其实法难不会因为地区不同而结束，只是表现不同。法难中也在选择最后留下的生命与淘汰的生命，也包括大法弟子中行与不行的。很明确，我们大陆大法弟子也在其中被选择行与不行的，是金子的才可留下。师父真的是非常着急我们弟子现在混沌的状态了，作为老大法弟子的我也必须惊醒了。我查找自己，为什么我周围同修会出现各种不好的状态，与我修炼状态有何关系，即我如今该怎样修。第一部分，显示心。师父在转法轮中特意给显示心理立了一节讲法，可见修去这个心的重要，即这个心反映出来的普遍性。记得在720之前就有老学员提醒我，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动作好看一点也有显示的。当时试练第三套功法中，有学员两只手不协调，一只手上去了，另一只手才开始往下落，我就不断地做示范，让他同时上下的冲冠，没能学师父把着学员的手做，并且告诉说一开始练不好会把气机带歪了。在集体学法时，一学到这里就有人眼睛朝我看提示我，那时没能向内找，还觉得我是为他好啊，如何如何。在这些年为同修的服务中，在同修们经常的羡慕表扬夸奖甚至恭维中，我的显示心不断的膨胀，开始是飘飘然，走到谁家都是觉得我来帮助你了，同修们说我聪明能干，修得好，看看这么大岁数眼睛还是很好的，我听了很受用啊，觉得自己这些年白天黑夜的学习技术，从一个电脑忙到能帮你们安全上明会，很有成就感，得到赞赏也应该，甚至还嘚瑟起来炫耀当初学习如何好，现在才有这种自学能力而服务于大家。可我已经在悄然地开始把在修大法中师父给开智开会才学到点为同修服务的本事贪天之功自大起来归为己有了，怎能不往下掉白修了呢？我现在有这点能力，虽是我辛苦勤奋学习付出，也是技术同修与本地同修的共同付出的成果呀，我倒自傲起来了，把大法摆到次要位置上去了。最近同修一篇自大加一点就是臭的切磋文章讲，我为什么那么忙，像上了弦一样的停不下来，是单纯的干事心导致的吗？为什么有时候会有欢喜心，会有显示心？显示的什么？显示自己能干啊，越能干就越喜欢去干，在干的过程中自己的干事心虚荣心也得到了满足，最后生出那个自大自我的心。在自大自我心的驱使下，越加忙于事中不能自拔，学法的时间也减少了，发正念的时候脑子里都是事，根本静不下来，也就想不起来随时随地向内找修正自己。同修说的也都是我不好的状态， 好，你聪明，你能干，那么什么你都干吧。于是乎，有些本来还给同修服务的依赖我了，还到处诉苦说没人教自己，还有一些事也得由我出面去全权协调处理了，而我也是没有任何怨言，到处奔忙着，搞得心力交瘁，疲惫不堪，学法练功被耽误，更没有时间找自己修自己。于是乎，有同修有上明慧网的条件了，但是受到邪恶风网干扰中不能修出来，无法突破封锁，而且网络也从来不连接电脑更新系统，并且把法器高搁起来了，你看他上网的电脑就在身边，但理直气壮名正言顺地找理由继续要求我给他们提供资料消息等等。如我告诉他们师父发表新经文了，他就马上把手一伸，拿来吧，就是我应该也必须供应他们现成打印好的经文了，他怎么就不能为其他同修想想？我现在有上明慧网的条件，我为什么不能及时看到师父经文呢？我这种条件还等待同修打印好再给我送到家，也太麻烦同修了吧。可是我为了不耽误同修继续修炼提高，仍旧不断地提供着他们需要的师父经文等等，用了不少时间把音频 U 盘不断地供给。经过对照大法查找自己后，觉得其实我一味的迁就包办替代的做，是阻挡了同修应该独立的走自己修炼道路的机会了。哪个人都有愿意轻松点偷懒一点安逸一点的人心人情，但作为修炼人，只愿靠别人的付出而得到现成的经文及资料，有条件也不自己突破封锁上网去看，这背后有强大的人心执着呀。师父让我们都得修成为他的生命，如果人人都依赖别人为自己服务，哪个为他服务呢？这种执着是每个同修必须修去的。这也是为什么明慧网很早就强调遍地开花，我不可因为自己强烈的显示心而阻挡着同修走好自己的修炼路。认识到这显示心带来的严重后果后，我在给同修服务中，对不珍惜电脑系统的，实际就是受干扰，不珍惜同修的劳动成果，而反复给同修增加负担，干扰同修，不愿意接着辛苦付出，为同修服务的，躺平了，搁置机器的，我就在为他们一边服务中，一边与他们针对性的一一反复进行法理上的交流切磋，并且给创造有利于往前行的方便。欣喜的是，有的同修在明白法理后，行为开始有了改善，从而发自内心的开心和感谢师父。我必须挺师尊的，在各种场合中知道自己还是个执着心很多的低层次修炼者，得时刻排斥和修去显示心。第二部分，放不下的同修情。我自来动作不快，甚至有点磨蹭，给同修服务中，由于技术不熟练，而且是边干边学习的半瓶子，所以比较费功夫，往往是大清早出门，甚至常常搞得晚上9、10点才能回到家。一开始为了不给同修增加麻烦，我就自带午饭，有时连同修及其家人的也带上。初始是带包子速冻饺子之类，随着经济条件好转，这讲究也多了，变着花样带各种卤菜及半成品的菜水果等等，本来是为了节省时间一起多做大法中的事情，事情却渐渐的有点变味了。同修家有不修炼的人，就以为我带的是礼物，不愿意直接当餐食用，而留下他们自己吃，花时间另外再做饭，这样非但都没能节省出一点时间，反而由于我的到来而增加了同修家人的负担，而那些都拿出来一起食用的，就会不自觉地评论一番，哪个菜好吃，哪个不行。有的时候我因为忙，头一天没能准备，第二天一早店铺没开门就无法带了，这样便引起同修的话题，讲什么什么东西好吃，怎么没看看，这不把同修的馋虫养出来了吗？我觉察到是我的做法不当，修炼中要走歪了。师父在各地讲法13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修炼呢，什么叫不漏啊，没有小事。那这吃饭的事也不是小事一桩，这是我同修情没有放下，总是觉得有同修居住地方生活不便， 有同修被反复迫害，在监狱受了很多苦，大家都忙于正式大法，没有时间做饭，难得碰到在一起改善一下也是可以的。回想起来，更加严重的是一次到单人生活的同修那里，我鸡鸭鱼肉的，连准备现成的还在那里加工的，做了一桌子菜，看到一个个吃得美美的，不停地夸奖感谢我，心底那个虚荣心得到极大的满足。哎，这让常人看到，哪是个修炼团体呢？而且大法弟子在这一次正式法中所做的一切都是留给未来的，我在同修间做的这些如何留给未来做参考？同修情也是应该修去的人心执着，是不能留给未来做参考的。我认识到是我执着于吃了，师父也在这方面点化过，如我爱吃菱角板栗，我知道这些都是不易消化的食物，所以每次吃一点点就无碍。但修炼几年后，尤其到最近几年，我只要吃一点就胃脘，甚至整个腹部发胀，疼痛下坠难忍，最近甚至搞得我不断的要上厕所，从此我不敢再接触这些食品了。现在我已经做到家里有什么就吃什么，家人不愿意吃的剩下的，时间长一点的都由我来吃，服务于同修时，路途中简单的自带干粮即可。回想起我们在邪恶的迫害中风风雨雨的走到今天，都是大家相互帮助下走过来的，真的是放下自己的一切。师父在远离险恶中讲是互相救助。若被邪恶关押的几年中，我所在小区坚持修的住家同修没有一个去看望过我一次，可是就有同修在当时邪恶迫害比较猖獗的情况下，不顾自身的安危一趟趟的看望我，有的还给我送去师父经文，没有师父的大法我走不过来啊，所以我理解看不到师父经文是最苦的，所以我是绝对不会躺倒而不再学习技术。由于我最近修炼状态有些懈怠，身体长期宵夜，现在我就得尽我最大的努力，不认可这些年身体某方面反复宵夜中造成的体力精力下降的假象，继续去帮助曾经生死中帮助过我的同修及其他同修，让他们能够正常上网看明慧网。我们这些老学员都知道，在720之前师父就把我们推到位了，师父珍惜我们，天上那些没能下来得法的生命羡慕我们，我们天国世界的众生盼望着他们的王修炼圆满回去，我们万万不可在住持正法的最后止步不前。师父在经文醒醒中说，千难万难的路都走过来了，别在最后被绊倒。愿我们一起恒心修去阻挡我们回天庭的各种执着，完成我们来世的宏愿，让师尊放心。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宵夜中转变人的观念，作者日本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9月25日。最近身边的多位同修都出现不同程度的宵夜状况，我自己也经历了宵夜的过程，从中不断转变人的观念，因此想把一些和同修共同的现象写出来，探讨在这些问题上的认识。宵夜刚开始的时候，往往我们正念都比较强，知道这是宵夜不是病，但是持续的时间一长，或者出现反复甚至加重，往往心里就开始疑惑，自己是不是哪里没做好，为什么明明已经在努力，明明没当病，宵夜却没有好转。师父在转法轮第六讲中说，举个例子，我在长春办班的时候，有一个人根基非常好，真是快料，我也看中这个人，就把他的难加大一点，让他快点偿还掉，让他开工，我准备这么做。可有一天，他一下子好像得了脑血栓的症状，一跟头栽在那里，觉得不会动了，好像四肢不灵了，送去医院抢救，然后他能下地了。以前学法看到这个例子，我只想到这个学员的悟性很可惜， 没把宵夜当成好事，但是忽略了前面师父说的，我也看中这个人，就把他的难加大一点，让他快点偿还掉，让他开工，我准备这么做。这次我恍然大悟，难加大不是好事吗？是让他快点偿还开工，这是大好事呀。而我们只看到表面空间宵夜好像又加重了，或者是持续时间长了，心里就开始不稳，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到宵夜对修炼人来说是好事。如果真把宵夜当成好事，会害怕好事多一点，持续久一点吗？另外，心会不稳，往往是由于人的观念。打坐时腿疼也是宵夜，有时疼得很厉害，我们都能忍住，心里根本不会不稳。那为什么消病也时症状表现重一点，持久一点，心里会不稳呢？因为人的观念认为，打坐腿疼不会死，可是所谓的病说不定会危及生命。然而，这个观念是常人的，是错的，是修炼人要去掉的。还有一个共通点是，宵夜中明明觉得自己已经悟到了，但症状不是刷一下全没了，虽然在减轻，可是那个痛苦是实实在在感受到的，时间一长好像有点无可奈何。这次宵夜中我发现，每次痛苦来的时候，自己的主意识不够强。比如说监狱里恶警迫害，当看到恶人走过来要动手的时候，我们都能正念很强地去灭他背后的邪恶。而身体上痛苦来的时候，也有一部分是旧实力利用虫子细菌等乱七八糟的东西在迫害大法弟子，但这时因为我们肉眼看不到，主意识往往不会正念那么强地去灭。有时候疼了难受了，反而用常人的手段去缓解，躺一会儿吧，揉一揉吧，喝点热水吧，常人的观念又上来了。宵夜就是明明白白的吃苦，但旧势力借口考验大法弟子，加进来干扰，弄出许多假象，试图动摇我们的正念。这些师父都不承认，我们也不承认。所以，尽管肉眼看不到是他们在演化假象，在攻击，但我们也同样要正念很强地清除干扰，不承认他们。而最重要的一点是信师信法。师父反复告诉我们，修炼人没有病，我们信到什么程度？真的信到像太阳从东边出来那样已经形成自然吗？如果有人跑过来说，空气里没有氧气，我们都会哈哈一笑，认为他瞎说。那么如果有人说你可能生病，我们不也该哈哈一笑吗？太可笑了，修炼人怎么会生病呢？宵夜虽然苦，但是今天我们吃的苦还不一样。师父已经给我们消了很多的业力，而分在每个层次中的业力都是给我们提高用的。我们都知道学法的重要性，但在宵夜的痛苦中，带着怕吃苦的心，带着想早点结束的有求之心，带着为什么还不好的疑心去学法，都是自己在障碍自己。而自己的心性不提高上来，业力当然也就没有转化，状况也就还在持续。放下一切人心观念去学法，信实信法，坚如磐石，金刚不动，自己的业力无怨无恨，忍苦精进，我们做到了吗？如果没做到，是什么观念阻碍我们没做到呢？向内找，把它找出来，去掉。以上是个人在目前层次中的有限认识，不妥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